取自在圣经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至到三十二节，我会为大家读出。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今天在我们当中里面正道的呢，是许启贤长老，他的讲道题目是利未竟蒙召，恩典真奇异。
大家早晨，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头先那一队的暑期短宣队，如果大家还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是太迟。昨晚John跟我说，如果你想加入，无论是长全时间或者部分时间，即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你都可以现在报名参加，可以同阿 Sandra 同阿 J 联络。响下个礼拜，整个礼拜亦都响当中有一啲公开嘅讲座。我记得有一个系如何向家人传福音，另外有一个系由马国栋牧师讲嘅人生七如，如果嘅如啊，系摩西用七个如字形容人生。另外他们有一个全民皆兵的运动，是邀请那些任何弟兄姊妹去跟他们一起出去传福音的时间和哪一天，你们可以详细情形跟他们联络。我今天讲这篇信息是一篇福音的信息，是想配合到这个传福音的意象。刚才主席读的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是有关一个税吏名叫利未蒙恩得救的经过，我们会一起去思想，去学习其中的真理。我们一起祈祷。我们敬爱的父神，求你安置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教导我们，帮我们打开耳朵去听，用心去思想，在日常生活实行出来，赐仆人能力将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将仆人隐藏在十字架背后，愿神的名被高举，愿主得所有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故事的背景是加利利海北边的加百农，是一个港口，是一条重要的道路的旁边，水陆交通都很方便，那里设了有税关，收税的地方，货物出入经过都要交税。耶稣是以加百农作为福音的基地，在那里出发，或者在那里医病赶鬼和传道。耶稣医治好一个瘫子之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 这个税利利未就是后来写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马太。当时罗马政府以征服者的身份以犹制犹，用犹太人去统治翻啲犹太人。罗马政府是用一种包税的制度，犹太人可以用投标的方式做税利，即是价高者得，有权在一个地区收税，条件就是每一年要交出固定的金额给罗马政府，以后的货物收多少税，怎样收，就由税利全权去决定。假设每年如果要交出固定金额100万的话呢，税利那一年如果可以收到有300万，他只需要交出100万给罗马政府就得了，其余那200万呢是当他自己的收入，所以做税利是一个很稳钱的职位。但是犹太人非常憎恨税利，因为差不多所有的税利对同胞犹太人，他们是心狠手辣，往往任意尽量榨取金钱，不讲仁义道德，还帮罗马政府欺负自己的同胞，是卖国贼，是油奸，不是汉奸，是油奸。最坏的那种税利做埋放贵利，如果有农夫有渔夫要运啲农产渔获去市场卖，一下未卖到货就未有钱去交税，个税利就讲啦，嗱，你想啲货物通过啊，有办法，你可以向我借钱去交税先，但是要收利息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借贵你的利息好贵，你一时还不到钱就好快脆就利搭利，本利加埋越积越多，最后冇人还得起。税利又请啲流民打手去追债，甚至逼到一啲人要卖儿卖女做奴隶去还债。当时最坏的人当中，女人的呢就是娼妓，男的呢就是税利了。税利好像娼妓一样被犹太人藐视，被宗教领袖排斥。圣经呢没有详细讲到这个利未为什么选择做税利这样工作，他明知被人鄙视排斥他都在所不计，有可能他是一个贪钱的人，或者他为了生活没有其他办法了，最后就算他知道做错决定，知道入错行之后，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难离得开啊，好难放得低，他终日生活在罪恶当中，用伤天害理的手法去赚钱，又背叛同胞，他良心啊，怎会有平安呢？虽然他有啲酒肉朋友，但是真正知心的朋友可能一个都没有。那些犹太宗教的领袖不但只帮不到他，反而排斥他。没错，表面看利未是很富有，生活豪华，在风光背后心灵可能很空虚寂寞， 由边一个知道呢？边一个能够帮到佢呢？耶稣呼召利未呢件事迹，马太、马可同路加呢三卷福音书都同样提到，耶稣看见一个人。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看见呢个字，中文的翻译看见咪看见啦，冇咩特别。但系原文希列文呢、这个看见就唔简单啦，唔系一个普普通通嘅看见，唔系一个偶然嘅看见，而系一种好详细、好专心嘅看见。耶稣呼召利未嘅原因唔系看见佢嘅才能，更加唔系看见佢嘅财富，而系看见利未内心嘅痛苦同挣扎。耶稣嘅眼光充满慈爱怜悯，完全无嗰啲鄙视，冇排斥，反而充满包容同接纳。耶稣看见利未，好似系一只偏行己路、错走迷途嘅小羊，需要帮助啊，需要拯救啊！耶稣怜悯利未嘅痛苦同软弱，耶稣愿意带领佢走出呢种状况。耶稣出去看见坐在税关上嘅税吏利未，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耶稣呼召税吏利未只是一句说话：你跟从我来。英文的翻译重短 Follow me, follow me, 虽然短短两个字，但是充满权柄，还有一种迫切感。耶稣呼召税吏利未叫他跟从，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人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罪人，是卖国贼，冇得救啊！这个人，这个人冇得救啊！平时冇人会接近他，更加冇人会睬他。利未他自己当时一定会很震惊，这个这么得人尊敬又有这么多人跟从的耶稣，经过他税关的时候，不单止没有问路避开他，反而向他说话，竟然还邀请他去跟从他。当时耶稣已经在加利利加百隆一带传道了有一段的时间，耶稣所讲所做的当时真是皆知巷闻，大有可能啊！利未他见过耶稣，听过耶稣讲道，和知道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大家记得耶稣医治瘫子这个神迹吗？耶稣当时宣告是这样，他说他有赦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才有能力去赦免人的罪。人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人没有能力去赦免另外一个罪人，没有能力去赦免另外一个罪人的罪。耶稣传讲的人当悔改罪得赦免这个信息，是深深感动到利未，令到他要重新检讨他的人生观。利未他看到自己的败坏，感觉到他被罪那种压迫 同埋痛苦，佢思前想后，知道耶稣能够帮助佢，知道耶稣就系佢所需要嘅救主。啊！当时利未彻底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愿意悔改，愿意被神改变。利未对耶稣有信心，立刻用行动去证明他的决心。他一听到耶稣的呼召，他毫不犹豫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撇下一切。他没有说我和罗马政府那个税约还有两个月到期，不如等我收埋这两个月的税先，好多钱的嘛，我的柜桶还有这么多钱，等我数清楚先，或者我回家要做这样要做那样，做好先迟下先。他没有拖，没有犹豫，他马上起来跟从了耶稣。讲返做税吏呢种职业，容易搵钱，有权有势，有豪华嘅生活享受，要撇下咁多嘢係咪好困难啊？我哋放第一张幻灯片唔該。有一首好新嘅诗歌，歌名叫做握手，是由陈昌良弟兄所作的词，所作的曲，好好听啊，大家可以上网 check 下。我读一次歌词。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向世界挥挥手，向十架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不停留。一首好动听的诗歌，我上落好有意思。今日我哋所拥有的，揸到好紧好紧唔放手的，明天都要放手，挥挥手，撇下世上的荣华富贵。在当时对利未来说，这一切不紧要，他已经得到耶稣了，罪得赦免，得到拯救了，最紧要的，最紧要的就是他挥挥手，能够放低自己心头的重担，向十架握手，踏上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是一条窄的路，是困难的道路，但是却是唯一有永恒价值的道路。利未马上起来跟从耶稣，是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利未对将来有希望，人生变得有意义，心里面充满着喜乐平安。这种罪得赦免的平安，他好耐啊，好耐啊，都未试过啊。奇异恩典是最受人喜爱的诗歌之一，大家好熟那首，二百几年来一直感动好多人，作者是约翰牛顿，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神的人，他曾经贩卖黑人奴隶，这首诗歌是他得救重生的见证，里面所传的信息，大家好多时唱的时候好快脆唱，没有看清楚歌词，信息是不理人所犯的罪恶有几大有几深，神仍然会赐下赦免和救赎， 而且人藉着神的怜悯可以在绝望中被拯救。他一直为神工作到82岁才退休。他当时这样说，他说我记忆力衰退啊，但我记得两件事。第一件，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基督是大救主。我们看第二章幻灯片。近代作曲家和歌手 Chris Tomlin 加插了一段新的副歌，歌名叫做《奇异恩典枷锁脱落》。枷锁即是锁链。我们一起看一次歌词，我会读出：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跟住是副歌：枷锁脱落，我得自由，我神我救主已救赎我，他的怜悯如同江河，无尽的爱，奇异恩典。利未原来的名字是叫做利未，但是跟从耶稣之后改名叫做马太 Matthew。 很多父母为他的仔改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神恩赐的礼物的意思，是用来见证耶稣怎样改变他，赐他一条新的生命。好似利未这样的一个罪人，竟能够得蒙呼召跟随主耶稣，后来成为十二使徒之一，甚至得到神大大使用，写成马太福音，我好喜爱的新约书卷。点解啊？唯一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副歌最后一节，他的怜悯如同江河，无尽的爱啊，无尽的爱，奇异恩典。恩典奇异的地方就是，就算人是不配得到恩典，但是藉着神的怜悯，人是可以白白得到。我讲白白得到，恩典受恩典的人是无需付出，完全是神的作为。这一份是礼物啊，送给我们。如果有所付出，就是应得到的交换，不算是恩典。这样恩典就不会叫做恩典了。在苏格兰的地方，有个牧师讲完道，一个煤矿的工人走过去跟他说：牧师啊，牧师啊，我甘心情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只要神能够赦免我一切的罪，但是照你刚才讲，只要悔改归向神，信靠耶稣，就得白白赦免。这个道理我不相信，因为太便宜啊，太容易啊。牧师用反问来回答他：先生啊，你今日有冇翻工啊？矿工回答：有。 我今日曾经落到煤矿洞做咗一日工。牧师再问，咁你点样上翻去地面呢？矿工答：哦，我要出矿洞啊，好容易啊，毫不费力，只要我一步行入嗰架机器吊车啊，半分钟啊就出嚟啦。牧师跟住讲：哇，咁快？你乜都唔使做，只要一步行入吊车，就系出矿洞嘅方法。你唔使自己一步一步向上爬，只系靠吊车同埋开吊车嗰个人就得啦。啊，真系容易啦！矿工即时望下个牧师，冇错，我就容易，但系公司要预备呢个吊车，以及要掘呢条1800尺嗰个吊车坑就唔容易啊！讲到呢度，个牧师微微笑一笑，对佢讲：主耶稣为咗拯救我哋脱离罪恶，已经响十字架上边舍命流血，付出极大嘅代价。我哋罪得赦免系神白白嘅恩典，完全唔使付出代价。而家边一个想得到救恩，亦都毫不费力，只要相信耶稣为你舍命流血，就能得救脱离罪恶，好似吊车拉你出矿洞一样。真是好容易。最后矿工明白这个得救的真理，他立刻悔改，信靠耶稣，做了一个平安喜乐的基督徒。利未他痛改前非，跟随耶稣之后就在家为耶稣大摆筵席，开放自己的家，让朋友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听悔改得救的信息。他班朋友啊，都好像他一样，都是税吏啊，或者其他的罪人。利未他好想同他们分享自己得救的见证，希望他们能够好像他一样，能够脱离罪恶，得救重生。耶稣出席呢，不是说他好饮好食，更加不是同流合污，耶稣不是认同罪人的生活，但是他愿意同罪人做朋友，而是想藉着这些场合将福音带到人群当中，最终的目的是拯救更多的罪人，好像利未一样，同样可以脱离败坏的生活，认罪悔改，罪得赦免，最后成为神的器皿。在屋外边观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以为捉到耶稣的痛脚，他们不敢直接去问耶稣，不敢问马太，反而向其他的门徒发怨言：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讲一下谁是文士法利赛人先。文士是抄录圣经的人，熟读圣经。法利赛讲这三个字先，是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意思。那法利赛人了，是外表很敬虔，起居饮食注重卫生，对洁净那些礼仪非常执着，顽固执着。很可惜，法利赛人所追求的只是外表的洁净，其实他们 心里面是污糟邋遢。法利赛人将摩西原本的律法加了很多他们的生活习惯、祖先的传统，加加埋埋将律法增加到613条。很可惜，他们遵行这些生活习俗和祖先的传统，反而将神的律法真正意义忘得一干二净。最后这613条律法搞到连他们自己民事和法利赛人都没办法去持守，普通百姓一般犹太人更加没可能去遵守这些这么繁复的律法，最后变成一种负担，令人失去自由。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知道百姓他们做不到这些律法的要求，不单止没有同情心，反而鄙视他们，说他们不圣洁，当他们是罪人。耶稣在旁边听见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埋怨之后，就说，记载在圣经的31节32节，我读一次：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耶稣用这个比喻去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过分两类。第一类罪人，耶稣用无病的人去代表，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是无罪的罪人。大家听得明白吗？自己以为自己无罪的罪人。第二类都是罪人，用有病的人去代表，那些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罪人。耶稣将自己比喻作为病人，所有病人所需要的医生。耶稣在这里不是单单讲到他只能够医治身体的疾病，而是强调他能够医治人心灵的疾病。心灵最大的疾病就是罪。法利赛人所信奉的律法只能做到指出人的缺点和失败。假如一个犯了奸淫的人，他知道自己做错；假如一个赌博的人知道自己做错，他不需要你一次两次再次去指出，你就算三番四次去指证都帮不到他忙。他们所需要的是能够脱离这些罪恶的帮助，就好像一个好医生一样，他不是说单单指出你有什么病，而是在正确的诊断之后能够医好你的病。你说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利未是罪人吗？他当然知道，他还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同样是罪人，而且他还知道谁是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的罪人，同样他亦都知道谁是自称无罪和拒绝救恩的罪人。一个正常人如果知道自己有病，就会去找医生。法利赛人和文士将自己当成无罪的义人，义人好像比喻这样说，自己以为无病的病人，因此他们即使有病都得不到医治，有罪都得不到赦免。病人需要医生， 医生为病人而存在。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恩计划，一切都准备好啊！主耶稣就好像医生一样，在诊所里面等候着病人一样。那咁就要睇啦，睇下病人愿唔愿意行入去诊所，嚟到呢个大医生面前得到医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呢世上边嘅目的，唔系照嗰啲义人啊，自己话冇罪嗰啲义人，反而系照罪人悔改。罪人悔改罪得赦免，是耶稣呼召利未的福音讯息。救恩只是临到那些愿意悔改转离罪恶归向神的人，只有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才会同去到神面前悔改求赦免。请放最后一张第三张幻灯片。我用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十节这段经文总括了今日讲的信息，我会读一次。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弟兄姊妹，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讲，神永远不会说谎，神永远不会讲大话。如果我们以为神是讲大话，只不过是自己呃自己。在结论的时间，这个最大恶极的税吏利未竟能够蒙主耶稣呼召，罪得赦免，跟从耶稣，甚至成为仕途之一。你们想想，这样世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罪人是主耶稣不能够赦免的。一个人能不能够罪得赦免，不是在乎他犯的罪有几大、有几多、有几耐，而是在乎他肯不肯回头悔改，离弃罪恶来跟从主。有人这样说，每个圣人都有一段过去，每个罪人都有一个将来。人的过去不可以注定他的将来，记住啊，人的过去不可以注定他的将来。如果今天主耶稣对你发出邀请，你跟从我来，你的回应是怎样？如果在座当中有朋友未信的朋友，如果听到以上的信息有所感动，愿意听多些福音的信息，愿意悔改跟从主耶稣，我可以跟你讲， 教会可以帮你，主耶稣可以帮你，无论你过去是怎样，你散会今日或者以后可以跟我讲，或者跟陈牧师讲，邝牧师跟他讲，其他教牧同工跟他讲，我们会帮你，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今天这篇信息是给你听，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父神，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因为当我们仍然是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赐下救恩，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致我们能够得救，有永生的盼望。亦都求你提醒那些昔日好耐以前响应神的呼召跟从主耶稣的人的弟兄姊妹，求你提醒他们，有可能他们现在的跟从已经离得耶稣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求你感动，求你再一次的恩典临到他们，以致他们的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重拾你以往的立志，重燃你的爱火，去跟随主耶稣，近近地跟随主耶稣。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